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11月，中国有一个行业性节日，中国记者节。人们常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形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是我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和民主革命的女性代表之一。她用短暂的一生，充分地展现了她的政治抱负和办报才华。这就是无锡女报人裘玉芳。中国很早便有了报纸《邸报》，但报业的真正开端却在近代。戊戌变法时期出现了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高潮，维新派创办了大批白话报刊，其中影响最大者之一便是1898年5月由裘廷良及其侄女裘玉芳于无锡创办的无锡白话报。裘玉芳利用无锡白话报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爱国救亡图存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裘玉芳和他的无锡白话报。裘玉芳字梅吕，笔名梅吕女史，清朝同治十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新学气息浓厚的官宦家庭。维新派中力主主办白话报的裘廷良是其叔父。裘廷良是清末光绪年间举人，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致力于开通明治和变法维新的宣传，是倡导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裘玉芳在叔父身边耳濡目染，对于提倡白话、办报刊、求心学等情有独钟。裘玉芳自幼颖悟，学贯中西，青年时代便才华出显，不但文史和国学根底深厚，思想敏锐，文笔流畅，笔锋犀利，却又不乏优美，而且精通英文，故蜚声于时，有才女之称。他不仅熟知中外历史与现状，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热衷社会事业，对新知识更是有强烈的求知欲，善于从一切新思潮当中汲取思想养料，有志于创办通俗报刊，主张用通俗的白话来推广新文化、新知识，以开通明智，宣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前后， 邱玉芳主张用白话文做开通明治、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宣传，这正好与其叔父邱廷良的主张不谋而合，无锡白话报便顺势而生。光绪24年闰三月21日，也就是1898年5月11日，邱玉芳协助其叔父邱廷良创办了无锡白话报，馆址设在无锡城内沙巷9号。无锡白话报为16开线装本书页式，5日刊，每期14页，由无锡翠星实物书室木活字排版毛边印刷，面向全国发行，主要刊载口语化的新闻、政论、经济、历史、文艺，更有西政、西学等新知，广开明志。27岁的邱玉芳主持编务，而且集编、写、教、印于一身。从第5期开始，无锡白话报改名为中国观音白话报，每半月出版一次，使士、农、工、商乃至私塾子弟都能够通过报纸通知中外古今，对广开明志却有极大的帮助。邱玉芳以报纸为舆论阵地，为维新变法推波助澜。
写诗吧。 理想在心上。
无锡白话报第一期其序文中就说，无古今中外，变法必自空谈始。故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某国大计要当尽天下之明而治之，而要开启明治，首先必须广兴学校，不得已而求其次时，当须从阅读报纸开始。而要是人人都能够阅读报纸，就必须用白话文来办报纸。无锡白话报把办报内容规定为三大类，一是研古，二是研今，三是研报。所谓研古，就是从经史子集等传统文化中挖掘出能够助力发扬民族精神和维新改良的精髓，以利于传播兴学。而演经则是吸取和借鉴西方各国的思想和文化，用来开启我国明之智慧。演报其实指为是以长计以制夷，意思就是取中外近视，取西正西义，取外人论说之足，也就是用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技术来发展和富强中国，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无锡白话报刊载了大量的译文，这已经成为该报的一大特色和亮点。由于裘玉芳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又精通英文，更善用白话文，使得他的翻译才华在此大显身手。无锡白话报几乎每一期都有裘玉芳的翻译之作。裘玉芳的译文既忠于原著，又流畅通俗，既方便了阅读，又保证了报刊质量。裘玉芳的翻译作品以当时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法律名著为主，介绍各国法史，先后译介了《富国策》《养民兴法》《万国公法》《治国要务》《娥皇彼得变法记》等著作，广泛吸取借鉴西方各国的思想文化，用来开发明智，并取中外近视和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来富强中国。此外，为了更好地传播科学常识，启发明智，破除封建愚昧思想，裘玉芳还自己撰写《日本变法记》《印度记》《化学启蒙》《女界注释》等论著，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探地》《富兰克林探北极》等科学小故事，在无锡白话报上刊载，宣传“变法则强，不变法则亡”的道理。
行到一些陌生的地方，一路走过繁华与苍凉，也曾翻一座高山，回望天边夕阳，也曾迎着那朝阳望着远方，一路走心酸和希望，一路重复新鲜的感伤，也
许曾经在路上写满年少轻狂，真心拥有一些故事可以歌唱。这条路通往的地方是否有一道光，还是想面对这沧海只能随便想象。再一次飞奔在路上，抛开一切伪装，经过那往日的村庄，发现原来满天星光。酸和希望，一路重复新鲜的感伤。也许曾经在路上写满年少轻狂，真心拥有一些故事可以歌唱。这条路通往的地方是想面对这沧海，只能随便想象。再一次飞奔在路上，抛开一切伪装，经过那往日的村庄，发现原来满天星光。
在办报的过程中，裘亦芳致力于文字的通俗化的探索和挖掘。在稿件撰写上，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尝试着运用章回体文章的样式，创作了一系列生动活泼的通俗寓言小品，如《拔谷刺柴万贺恩》《献宝石国王工作贼》《村中鼠急流勇退》等。在无锡白话报上以白话形式将这些寓言刊发，将伊索寓言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将其汇集成为《海国妙寓》一书，署名《金匮美吕女史演》，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发行。《海国妙寓》是伊索寓言在中国的第一个白话文的译本。无锡白话报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也起了尤为积极的推进作用。裘亦芳与叔父裘廷良等人积极倡导白话运动，并以无锡白话馆为基地，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白话学会，而且在第19至20期无锡白话报合刊上刊载开班白话学会简明章程，准备开办白话书局，以此来推动官府文书使用白话文，学校推广白话文体，用明白易懂的白话文代替汲取鳌牙的文言文，以便广大民众都能够掌握科学与文化知识，广开民智，富国强民。除了参加上述活动之外，裘亦芳还倡导女学和妇女解放，争取女权和妇女参政，实现男女平等而大声呐喊，推动社会进步。1898年7月，康有为女儿康同威、梁启超夫人李惠仙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裘亦芳被聘为《女学报》的主笔之一，并且在该报上大展拳脚，发表了《论女学堂与洋学堂》、《论女学堂与男学堂并重》等文章，宣传新女学的重要意义， 充分地彰显了他的政治抱负、个人才华以及办报才能。无锡在清末至解放先后出版过近300种报刊，但是大多昙花一现，无甚影响。唯有无锡白话报虽然历经百年沧桑，却日益显现出它在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地位。由于无锡变法失败，无锡白话报和改名后的中国观音白话报从1898年5月11日创刊到9月26日被查封停刊，仅仅办了4个月。尽管短暂，但是由于它实指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一个关键时期，又旨在提倡白话、鼓吹变法，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当时它属于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言论刊物，其历史价值自然也非同一般。作为当时在国内影响最大的早期白话报，无锡白话报无疑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和一份珍贵遗产。只是用白话代之以文言，因为当时毕竟是少数人的主张，加之受社会风气和地域的局限，其影响范围相对来说还是相当有限的。
随着风浪的你，守着灯火的你，脚印你踏出一字又一句，那是你年少时的相信，那一双闪着光的眼睛，有所期待无所畏惧，踏破风雪的你，燃烧理想的你，用微光照亮时间的悲喜，那是你长大后的艰辛，用无眠来自面的意义，脚下泪落比前光明，在真实和宽平等的立场，净土何必也是你的刀枪，你有一颗热血而又温暖的心脏，观察记录参与每个现场，用真诚换真相，明天的世界可会因此不一样，果断流转荆棘，谁不曾离去，过你迎接风雨，谁看见自己，你手中那支笔，如今什么年纪，愿天空没忘记它路你飞过的痕迹，过隧道找光明，曾独行过人间找勇气，他写进脚印，我守望的星星牵引着你轨迹，谢谢你仍相信年少时的相信，是否也有一 曾无心，故人前朝拥挤，他刻在背影，我守望的星星，仍记得你轨迹，而离开的土地却长出了绿荫。
裘玉芳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女报人、女编辑之一，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她的扩张报务、开明治主张，以及把报纸通俗化的新闻精神和办报思想，加之她在新闻采写方面的独到见解，对中国近代改革、传播妇女解放等方面的推动作用与贡献举足轻重。他给后人留下的这29期《无锡白话报》是现存中国最早白话报的唯一的实物史料，其原件分藏于无锡、上海、南京、北京四处。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我国近代最早的白话报刊的独特风貌，更可以深刻思索裘玉芳这位中国近代才华横溢的奇女子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事业的积极影响。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撰稿陈飞飞，编辑陈卫，监制刘军。咱们下期节目再见。